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很高兴啊，又见到许哥，同时又在这个时间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讨论后院的园艺知识。每次的节目时间啊，都感觉我们话题非常的多，那问题非常的多，可是时间哈、都有限。所以上一期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最后一刻哈、打进来了，我们刚好有几个比较有典型的问题啊，今天就首先请许哥来帮我们解答一下，那同时呢也跟其他朋友做一个分享啊。那上一次这位朋友其实提了几个问题都挺有代表性的哈、比如说他说为什么很多植物分公母啊，然后这个葡萄在外面吃了很好吃，怎么插枝繁殖到自己家里，还有就是这个绣球为什么会褪色呀，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疑问哈、那请许哥帮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好，那我先讲这个植物为什么会有公母啊，它其实就算公母在同一科上面的也是很多了，叫做就是雌雄同株或者是雌雄异株，他们都会有这个，尤其是以前啊人家常说这个樱桃啊必须要种两棵，那是过去是必须要种两棵。但是呢现在因为品种的改良，还有品种改良跟基因是两码子事，不要混为一谈，但是我今天谈的是品种改良。那品种改良它的就是改良它的过程我就不谈了，它就是能够让它变成雌雄同株，雌花跟雄花是同一棵上面，或者是同一朵花上面都有可能。
OK，
那现在
那许哥，我想打断您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植物的公母，就像您说分雌花、雄花，它们也是需要就是这个就是公母之间有一种结合吗？花粉之间的这种结合才能孕育出果实吗？
是。
哦，
是。不管怎样，比如说我现在讲一个这个植物来讲。一个樱桃，我刚刚讲一个樱桃，那还有很多啦，比如说像这个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种的奇异果呢，它必须要雌雄异株，就是一颗公的一颗母的，你在买这个苗的时候啊，它你要注意它的那个标签，它标签上面会有雄的或者是另外一颗是雌的，你不要买两颗雌的或者两颗雄的，那它很不容易开花结果，不，它容易开花但是不容易结果啊。所以说依照目前来讲，这个奇异果 Kiwi 啊，这种它是爬藤类的啊，所以说这种你必须要种两颗，种一颗很难很难的，几乎不太
可
能。可
是它这种就是授粉啊，就是让它的花粉的这种雌雄结合，那要怎么能够让它更好的实现呢？要人工干预吗？
对，比如说像那个就是 passion fruit， passion fruit 啊，它这个最好它用人工授粉。它的结果率会更高，但是你不用人工授粉它一样会结果，但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不容易自花授粉，也不容易有别的花的花粉跟它之间的授粉不容易，但是它也会一样会，除非它长得很密，它花开得很密，你就算没有人工授粉的话它一样会结很多的果，但是呢如果你用人工授粉的话它结果的几率会更高。
哦 OK， 好，那对于这样的就是需要人工授粉的或者说不需要人工授粉的，您有什么样建议吗？比如哪些类型它就自己就可以搞定了，不需要我们参与的，那哪些就是说好像我们必须得参与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植物呢？
那一般来讲啊，大部分的都可以他自己就是授粉了，他自己授粉。
Okay.
但是我刚刚讲的一个 kiwi 必须要一公一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奇异果，它最好你要去授粉，它的结实率会更高。
嗯 ，OK，
依照目前来讲啊，这个东方人啊，亚洲人就比较喜欢种这一类的，但是并不是很多。有的人讲说，哦，那个 kiwi 我是建议，不是，那 cherry 我是建议种两颗完全不同品种的，这个樱桃，它的结实率会更高。好，比如说有一种是黄樱桃，有一种是红樱桃，对不对？
嗯哼。
那红樱桃我们一般来讲是冰 cherry 嘛，啊，那黄樱桃呢，就是你在市场上也可以看到，也可以买得到。但是呢，这两种最好你在家里种的话，一颗红的，一颗黄的，
嗯，
这样它的结果率会更高。
那许哥，像是这种不同品种，然后他们互相授粉了的话，会改变这个果实的口味吗？就因为它完全是不同种的。
会，它除了。除了会增加它的产量以外，它也会改变它，但是没有那么强烈了，没有那么强烈，它会改变，但是没有那么强烈。你一般来讲，除非你是真的很在行，你可以吃得出来，要不然呢，一般来讲不太吃得出来。
哦、OK， 好的。所以那像这种必须公母相配的这样的植物，那我们在买育苗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就特别注意呢？要问好那个卖的人，就是说要给我一颗公的一颗母的、哦、这个我们要自己判断吗？
没有，通常在卖苗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植株上面都会挂的标签嘛，它品种的标签、可是呢在我刚刚讲的那个两种不同的啊，
嗯，比如说 cherry 啊，
对
，cherry
kiwi，
嗯
，kiwi 必须要有两种不同 cherry 是没有关系的 ，cherry 它现在一颗它都会结果、可是两种不同的品种，非常不同的品种，它的结实率就会更高。但是 kiwi 呢，它就有分了，因为 kiwi 到目前来讲还没有雌雄同株的。所以说有一颗公的，有一颗母的。
OK，
所以但是它有标签，你一看就知道了。你不一定要去问，因为它的标签上都有注明的。不要大意了，那个 kiwi 它是特别有
okay,
有分开来的。
明白。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如果要种 kiwi， 要注意公母的搭配哈。
是。
其实 kiwi 这个。以后有时间再请许哥跟我们好好讲讲吧，这也是算是水果之王嘛，营养非常丰富哈。在咱湾区我想也有不少朋友种了或者是想种哈，那以后找时间再请教许哥更多。那么因为上一次那个节目当中那个朋友提了好几个问题啊，咱们就先帮他解答一下。
好，
除了公母的问题，他还问到了就是说刚才讲到比如说那个葡萄在外面吃特别好的品种，然后想从朋友那儿插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好，这个黄女士问的啦，她说那个葡萄，这个时候可能你要插枝的话，是可以，但是比较晚了一点，但是一样可以，因为现在的枝条上面大部分都是结了果的，你这样剪下来你会心疼。你最好是在差不多十月份以后，十一月那个时候剪枝，那时候落叶了以后再剪枝。那现在剪枝呢，你最好尽量剪那个什么，那个节尖比较短的，你不要剪那个节尖比较长的。有的时候节尖短的大概一两寸就一节，或者两三寸就一节，有的时候四五寸才一节，你不要剪那个特别长的，你剪那个节尖比较短的，你剪下来以后，记得我是建议剪五个节、
嗯、
那其中呢、
okay.
剪了五个节以后，你插在沙土里或者直接插在土里的时候，最少要有两个节在土壤里面，三个节露在外面，或者是三个节在土壤里面，两个节在外面。
OK，
因为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土壤里面呢，它是发根，但是土壤外面呢，它是发芽。
嗯，
好、
哦，
但是你要、
okay.
你要插枝的时候，这个很奇妙的，也是很好玩的。就算 你把整根整根你是横的埋在土里，比如说它有五个节，对不对？你把四个节埋到土里，一个节露在外面，横的种，横的就是说你横的摆在地上，上面盖土，留一个节出来，它会发芽，甚至于它每一个节它不但生根而且会发芽，就等于是说你就可能就是把它中间剪断，生了根发了芽以后，你把节与节之间的那空间的地方把它剪掉，那你就可能四颗到五颗了。
哦 ，OK，
横的糖它也就是插枝它也会活的，而且它没有头尾之分。有的时候你剪的时候，哎呀，我忘记那个头在哪里，应该哪个方向是要插在土里，哪个方向是应该露在土外面，没关系，你 upside down 它都会活的。
OK， 好，
对，
那就按照许哥说的方法，咱们就这么做哈，试试看。那还有天竺葵为什么不开花，绣球为什么会变色呢？
好，我先讲这个比较容易的。天竺葵啊，在它不是不开花，是因为它在生长的时候它不开花，它就一直一直就是长，那个叶子长得很繁茂，长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开花了。
哦，
而不是说它一直长。但是天竺葵有很多好处啊，我喜欢种天竺葵，为什么？它几乎啊，几乎一年四季几乎都在开花。
哦，是吗？
对对对，而且呢，天竺葵啊，它你如果种在大太阳底下啊，大太阳底下它花会开得很艳丽，但是呢，天竺葵呢，它需要的水分很少。如果说你家要种花的话，天竺葵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它不需要很多的水，你就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你浇一次水，它也 OK。但是呢，它很耐旱，很耐晒，很耐寒。但是呢，所有的花花草草或者是果树，不要种在风大的地方。虽然说天竺葵它的适应力很强，但是所有植物里面，太阳是很可怕，风更可怕。
受凉了不行啊。
对对
对。但是如果许哥水浇太多呢，会影响天竺葵的生长吗？
不会，它耐寒也耐旱，它也耐湿。但是呢，我刚刚说的，它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省水的一个植物，是属于但是它的花期很长。它目前来讲，在整个市场里面，我所知道大概有八种不同的颜色。所以说，你们挑你们自己喜欢。但是它的繁殖呢很简单，如果说它的繁殖你剪下来枝，还有每一年它现在在开始发芽在开始开花的时候，到每一年冬天的时候啊，它有一段很短暂的休眠时间。我建议你把它剪上面，不管它多大丛，把它剪了差不多只有五寸的高度，上面全部平头剪，把它剪几乎剪光了，只剩五寸。如果说它长得有一尺高的话，你只剪到剩下五寸啊。那上面呢，上面剪下来的枝条你拿去插枝，你几乎它的成活率非常非常高，拿去插枝就可以了。
OK， 好的，好，那现在不知不觉我们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候了，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解答那个绣球的问题。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刚才许哥跟我们讲到了这个怎么样，为什么绣球它的颜色会变呢？这也是上一期我们遗留的一个问题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许哥，
好，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是天竺葵，天竺葵啊，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叫做西洋绣球。那现在呢，我要讲的是中国绣球，就是一般来讲中国人家里比较常种的。那个西洋绣球太阳要大，它耐旱耐干，而且也不怕雨水多，也不怕干旱。但是这个中国绣球啊，它第一个，你如果要让它花开的多的话，绝对不要种在大太阳底下。种在大太阳底下它不一定会死，但是它绝对长得不好。它一定要种在阴或者是半阴，最好不要让太阳直晒，这样它的叶子的颜色才会翠绿。但是如果说 你放在大太阳底下就跟茶花一样，你放在大太阳底下，它的叶子几乎都是黄的，黄绿黄绿，好像营养不足。这个中国绣球呢，它之所以今年我去年种的时候是蓝色的，甚至于深蓝色的，那今年呢，这都突然变成浅蓝色的，或者甚至于变成粉红色的，为什么？这一个最大的关键是在哪里？在它的土壤的酸碱度，土壤的酸碱度，土壤的酸跟碱会改变它地表上的这个它花朵的这种颜色。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土壤的这个酸碱度，因为土壤啊，它不单单是酸碱度上面的变化，它也会随时因为气候的关系，你土壤的这种贫瘠的关系，它会改变它土壤性质的这物理跟化学上的性质。那关于呢这个中国绣球，它就是改变，因为它土壤的性质它改变了。去年是碱的，是碱性的土，为什么今年会变酸呢？因为这个哎呀，这大自然的因素啊，我要讲了，那讲几个小时都讲不完了。哎，所以说我这样简略的，你剪的时候，去年剪的时候它就变紫色，蓝色的，可是今年呢，它这土壤就变酸了，或者微酸性，那个酸度啊是越重的话，它的那个粉红色的颜色就越深。如果说碱性的那个浓度越深的话，它的那个蓝色的颜色就会比较深，它是跟着、土壤的酸碱度在走的。
好，那如果有些朋友他不喜欢这个颜色变浅或者变深，有什么办法去调节吗？
哦，你如果种在地上没有办法调节，除非你当然可以啊，可以调节，你就是用化学药剂啊，或者是你用这种一些可以改变土壤的那个酸碱度的那种肥料或者化学药剂，你去好像施肥一样的给它，它就会变。
OK，
但是你比如说你去年是蓝色的，你很喜欢蓝色，可是今年变粉红色，可以啊。但是你就因为除非你是一直去测试它啊，就是说它的酸碱度的变化，你再给它适量的酸碱度的这种土壤上，让改变它土壤的性质，它就会变。但是太费事了。
好，所以如果大家不是说要求非常严格的话，就顺其自然吧，这也是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惊喜吧，
是
吧？随着土壤的变化，咱们这个花朵它的颜色也会有所变化。好，谢谢许哥哈，这是帮助我们上一期一位听众朋友解答的问题。那听了这么多，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关于后院园艺方面哈搞不懂弄不明白的一些事情呢？接下来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场我们就可以请许哥呢直接为您解答。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在接听电话之前，许哥有什么想要补充提醒我们的吗？
像那个黄太太还有问一个玫瑰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喷药？对，
什么时候喷呢？
就是说你在开花的时就是二月份它就会发芽了，它开始发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要喷药。你就要喷药，而且呢在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你要剪枝，剪完枝以后你就喷药，等到二月份它发芽的时候，它的芽和它的花苞是同一个时间会一起，那个时候会长出来，那个时候在芽虫还没有发生之前你赶快喷药。
OK，
对，
所以就是二月份是吧？
对，你一月份就要喷了，一月份你要所有的花草树木你通通要喷药，一月二十号以前。但是呢二月可能二月十号左右那个玫瑰啊就开始开长芽跟开花苞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喷，趁它还没有长芽虫还有白粉病的时候赶快先喷，免得到那个时候啊你一下没有注意到它那个花苞啊，花苞会被那个蚜虫啊给吃掉。
所以玫瑰一年喷两次吗？许哥，还是说后续长出花来也要有做一些预防呢？
好，一月份先喷一次，2月份中的时候，那时候一看到它发芽的时候再喷一次，然后每一个月，你不一定要喷啊，等到你看到每一次，因为你每一次开完花以后，你用剪刀把它开过的花剪掉了以后，你只要看到叶子好像有问题了，有那个白斑、白粉斑在那叶面上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要喷药，一定要马上喷药，要不然会影响到它的开花。
OK，
不一定
所
说
以
你每一次每一个月都要喷，你只要看到叶子上长白斑了，或者是花朵上面呢、啊、有长那个绿色的虫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喷药，要不然会影响到它以后的开花的这种盛况。
好，明白了。所以除了一二月份作为预防之外，哈，我们其实。这些遇到这个病症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去喷药处理。好，谢谢许哥的建议。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有关于后院园艺种植、打理植物、花花草草，那么甚至包括庭院的设计啊，都可以。大家有问题直接在线请教许哥。好，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您好，怎么称呼您？
你好，我姓卓。
你好，这位先生。
哎，对，我有一，许哥你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家里后院有一棵那个 avocado，是我女儿从小就开始，就拿那个种子开始种了，现在已经长得比篱笆还高了。而且我问题就是说，我要如何知道这棵 avocado 是公的还是母的呢？然后什么时候要？因为它只有一颗，那我什么时候要到隔壁去给它拿一颗的枝子来给它那个花粉来配来来的公母那个花粉能够那个就是能够合起来，对。
OK，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就是这个 avocado 的问题，对。
好的，没问题哈，请您稍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等在线上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哎，谢谢我有一个问题，一个大大的盆子里葡萄已经小葡萄已经长出来了，今年年初，可是没有一两个月，那个小葡萄全都自己灭掉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让这些葡萄能够 last longer。
好的，好，等一下我们也来请教许哥哈，也请您稍等。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郑女士的电话。您好。
您好，是这样子，我有两个问题哈。第一就是我的那个，我后面种了一棵那个樱桃树，但是今年呢，到现在都还没有长叶子，然后但是它的那个枝子呢，好像看起来还是有生命的，但是就是完全没有长叶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秧苗的情况。那想请问许哥，这个要怎么样？有没有办法救？还有就是就是家里种的那个草莓哈，怎么样种能够让它长得更甜更好吃？就这样子，谢谢。
好，不客气哈，您的问题我们也记下来了。现在刚好到了我们广告休息时间了哈，2分钟之后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刚才几位朋友的问题，就麻烦许哥帮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周先生说，那个 avocado 是他女儿用种子种的，已经超过 fence 了，要怎么来分辨它是公还是母？要授粉吗？这个 avocado 你长那么高的话，它可以长到多高？它可以长到差不多是3层楼这么高。所以说呢，你如果说现在已经长到这个 fence 这么高的话，还有一点，你如果不想让它长得高，而且以后你不好采摘的话，我建议你最好这个时候它不是长得很高的时候，我建议你把它 cut 掉一半。如果说一
一
个
半
fence 是6尺的话，你把它 cut 掉到3尺这么高，你会很舍不得。 但是呢，
对啊，
如果说像它现在长只有长到六尺这么高的话，照理讲，我不知道你的女儿有多大了，照理讲它的结果期哦，通常种子种到它长到长到它开花结果的话，起码差不多要7年到8年的时间。OK，但是如果说长到 fence 这么高的话，我相信它的成长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哦，大概也差不多了不起，大概4年左右。OK， 没有关系，不管，因为要因应你在以后在采摘它的时候，不要那么费事，你就是把它剪掉，让它一剪掉了以后，你一砍掉了以后，它会什么发出很多的芽，你东南西北你就各留一个芽，是等于4根枝子让它长，长超过篱笆的时候，你就平头把它剪掉。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说要开花要到隔壁的人家那里，你怎么知道它是公母？它是雌雄同株的，它不需要。
牛油果不需要特意找一个公母给它相配是吧？自己就可以搞定。
对对对对，
嗯，
但是呢，
好的，那就是，
你不需要到隔壁的去要建什么那个花粉来，不需要，因为avocado 它的结果率很低的，并不是很高，通常 avocado 的花很小，它通常在一串花这一堆花里面来讲的话，比如说有500朵花，它的结果率只有一个，平均来讲只有一个，所以说呢，它不需要你去特别的去拿别的花来授粉，不需要，你就让它自然的长。
嗯，好的，没问题。那下一个关于
陈女士说，
葡萄
的大盆啊，种的小葡萄啊，已经长了，已经结了葡萄，但是问题是说，你那个大盆我不知道多大盆 ，OK？ 那个大盆起码它那个大盆，第一个就是Costco 有卖那个盆，最起码要那么大的盆啊，也种一些什么
几寸的。
那个大概是12寸的10寸的，
那还蛮大的。
对，
嗯，
但是呢，因为葡萄的根它没有什么主根，它最主要是须根，所以说那个盆最好大一点。如果说你没有地方种，你要种在地上的话，那个盆第一个要宽，口径要宽，第二个要深，因为我一直讲，你可以在Loss 啊，去买那个或者 Home Depot 买一个灰色的垃圾桶，它有大中小正3个 size， 你最起码要种在最小的那个 size， 那最小的 size 也差不多到你的腰部这么大了，哎，这么高，你种在那里面，你种这个葡萄，那个葡萄才会结到你满意。但是如果小过那个盆子的话，因为它的根群很发达，你限制它的根群的发达，它的结果率就会跟着会长得不多，结果不多。还有它为什么会落果，结了
为什么
你水不够，这个时候它开花追结果的时候要水要水要水，所有果树都一样，在它开花的时候就一直1月份的时候就要开始要一直要让它保持它土壤的湿润，你不要天天去浇它，但是你一个礼拜你最少要给它3次的水最起码，你要不然呢，它你结的果它会落果的，因为它会落果的，而且在开花的时候你水分不够的话，很可能就是一开始你没有给它足够的水，等到你最后要采收的时候，很可能你一粒果子你都收不到
啊，那么严重啊？
对，会有那么严，因为它在平常果树一般来讲，大部分的果树从开花到你开花结果到你采收的时候，它会有3次的自然落果，但是这个自然落果，因为你给它的水分不够的话，它落果的程度就非常严重。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水分的补充。
对。然后下一位郑女士说，那个 cherry 没有长叶子，枝子仍有生命。 OK， 那个枝子有生命，如果说它有2-3根枝子的话，你不知道，你不能确定它是不是有生命，你拿一个 钥匙去抠它的表皮，如果抠它的表皮从最尖端的那个地方开始抠，如果抠的话是咖啡色的话，那就是那个枝条是一直往它的主干这个方向一直抠，抠下来如果看到有绿色的话，你就把上面枯的地方剪掉， OK， 那就表示它还是成活的。第二个呢，它为什么都没有长叶子，因为很可能就是说你在种的时候你给它的水不够，它没有办法发芽，因为太干了，它为了要保护自己，因为你如果它发芽的话就是什么，你太阳光照让它蒸发的水分更多，可是你给它的水又不够，所以说它为了保护它自己它不发芽。但是如果长期以往这样子的话，你还这个时候你还不给它灌水，不是浇水，灌水的话，到你明年的时候很可能它的成活率是零。
哇，那真的严重了哈，
那是一年了嘛，一年你给它的水分不够的话，它活一年都已经很辛苦了。
是，所以赶快得补水，是不是？
对。第二个呢，它草莓怎么让它更好吃？草莓要让它更好吃，最主要你的有机肥，你在种草莓的时候，你这个土质要松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最好你那个买来的土里面加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鸡粪、牛粪，你和在一起，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草莓种下去。它会增加它的甜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这个时候尤其而且要种在大太阳底下，不可以种在阴的地方，上面不可以有任何的遮阴的地方，你一定要种在大太阳底下。你不需要天天浇水，但是你一个礼拜你最少要好好的给它灌一次水。
好，
那第三个呢，你在种这个草莓的话，你除非是到苗圃去买今年他所卖的这个草莓的苗，要不然你不可以把去年剩下来的植株，因为它不会死，你就我就是 keep going， 就让它继续长，这个时候它 长的果子是越长越小，越长越白，越长越不甜，你一定要
所以不能所以这个新苗每年都要换。
对，你要换新苗
新的来种。
去年长的到今年的时候，它会抽出来好几根那种小苗出来，从好一根一根这样抽出来，那你那个小苗你可以把它用在明年的新苗，你不一定要去苗圃去买新的，但是呢你不可以把去年的所长完了以后，不管它长得好不好，它是活的，你今年再继续施肥继续，它长不好。
明白了，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
谢谢许哥，
健康。